方丈命学员呢来给大家结点法缘。那么我拟四个题目来研究。第一个是八宗共弘，第二个是禅净双修，第三个是显密圆通，第四个是一门深入。我想呢，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研究。佛教出在印度，印度的佛教啊，只有空有二宗，一个讲空宗，一个讲有宗。那么传到中国来之后呢，有八个宗派，所谓禅、净、律、密、台、贤、实、论。我想我们一个宗派一个宗派介绍。先说禅宗，根据大梵天问法的决一经里边呢，有这么几句话，说佛于灵山呢拈花迦摄微笑。佛陀讲啊，我有正法眼障、涅槃妙心，实现无相微妙法门，赋予摩诃迦摄。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手里拿一朵花，大家不懂什么意思。迦摄尊者嘛，破颜微笑，他就笑了，也就说明他懂了。迦摄尊者是苦恨第一的，修苦恨的，说是以粪扫为衣呀，树下坐呀，一日这个过午不吃啊，他是完全是出家的本分。那么后来呢，一代一代传，迦摄传我南，乃至到传到二十八代，到达摩祖师。达摩祖师啊，到中国来为这个东渡的初祖禅宗。我想这个故事很多了，我们简略了。第二祖嘛叫慧可，达摩祖师传给慧可。慧可呀，最初啊在邺都，也就是河南呢传法，遇见道衡来追迫，同行是冤家了。那么慧可呢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跪雪了，在冰天雪地在外边跪着请法。达摩祖师就得是你跪了我几天了，是为什么事情？说请大师开示佛法。他说你下辈吧，下辈就是来生吧，就是你的根性不熟啊。他听错了，他以为是叫他下一个绑辈，所以他到厨房里去拿刀啊，把一个绑辈就砍下来了。砍下来嘛，他就说我心里边呢很不安，当然痛了。达摩祖师讲说，你讲心来与汝安，说你把心拿来我给你安呢。 各位，这达摩的佛法就是安心，六祖慧能的佛法呢就是见性，这个大家把它分出来。慧可嘛，就是终身来找这个心，到最后啊，他觅心不可得呀。他是我终身找遍心，心在哪里找不到。他你既然是找不到心呢，我与你安心静，我已把你的心给你安好了。注意，这都是佛法呀。因为我们有了心了，有思虑，心是没有形的，但是它的功能很大，它可以有思虑。如果你要找不到心，心是无形的嘛，你应该找不到的，不是肉团心呢。所以是慧可嘛，就开悟。开悟之后嘛，就到在河南呢来传法。这个道恒呢是一个法师，跟他的法派不同，可能啊占了他的法缘了，处处毁谤他。那么慧可大师啊没有办法，所以是韬光敏济，换衣服，不穿和尚衣服啊，不露身啊，隐身呢到司空山，住在山上。说禅宗讲啊三角嘛，禅宗讲三角，这个司空山算是一个角。司空山就在安徽，那么传法给生忏，那么生忏得法之后啊，就到了圆公山。圆公山呢就是天柱山呢，就是安徽千山县，也在安徽。然后他传译给道信，就道信嘛就住在湖北啊双峰山，那么再传法给弘忍，在东山寺。弘忍嘛再传个慧能，这是一代一代就是禅宗传承了。那么一般讲啊，禅宗啊金三角就是指的这个三个山，就是司空山、天柱山、双峰山。如果住在山上与人无争呢会好一点，那么你要是跟旁的法门互相争啊，那他就想办法毁谤你，破坏你。说这种的陋习啊到现在还有，到现在还有。那么慧能之后，六祖大师啊分出两派，一个是南药淮漾禅师，一个是清源的行思禅师。那么这两派啊互相的辗转呢，又分出五家，所以是啊临济宗啊、朝洞宗啊、维养宗啊、云门宗啊、法眼宗。那么到宋朝啊，杨岐山方慧禅师与黄龙山的慧南禅师啊，这都是啊临济六寺的啊慈明圆禅师的法派，各立一宗，这个就是五宗奇派。所以禅宗啊虽然是八宗第一宗，各位了解佛教讲这个禅净律密台贤十论这个八宗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空权哄小儿，黄叶子而啼。佛法是这样子，小孩子哭，他说你不要哭， 我这个里边有糖，实际啊，这个里边没有糖，是空泉。等它不空了，它不空了之后啊，啊，糖没有了。说是黄叶紫儿皮，根据《涅槃经》里讲啊，杨树的叶子是黄叶，那么小儿哭，说你不要哭，我有黄金，拿这个黄叶，这个叶子黄了就黄叶，小孩子看到黄金了就不哭了。所以是这叫比如佛陀讲啊，天上的快乐来停止人间的痛苦。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体会到这句话，极乐世界的快乐来停止娑婆世界的痛苦。到末了啊，极乐世界不可得，娑婆世界也不可得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应该是绝攀缘，断情爱，不往来，免挂念。无论是在家也好，出家也好，一定要切断攀缘心。攀缘心就是攀名攀利吧，就是名利。老实讲，我们人生在世轮回啊，就是这两个字使了我们轮回。一个是打知名度，怕旁人不知道；一个是想办法弄点钱，名闻利养嘛。说一定要是修学佛法要看破，要放下才能自在嘛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名利。所以是你要得自在，要断情爱，不要牵肠挂肚的。你比如说我们来打七，七天家里的事情不要想，想了也没有用，空想，你也不能回去。干脆就是出七天家，过过七天的出家的生活。如果你住在这里再想家呀，那你就不如不来，不如不来。所以是断情爱，不往来啊！不要一会儿我要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吧，啊，一会儿要接个电话吧，那你苦了。所以是免挂念。这个几句话呀，是我学的这个一个方法。我不攀缘。我们小时候念佛学院的师父就讲，不化缘，不准化缘，不走豪门。你有钱我不去，不走豪门。那么这种如果你单独用功课，如果你要想建立丛林呢，就不行，你非走豪门不可。不走豪门哪里来的钱呢？你不化缘哪里来的钱呢？完了讲用功才是可以。所以是寒天饮冰水呀，冷暖在心头。我们天气很冷，你喝水喝的冰水，是冷啊热你自己明白，这个不必旁人讲。这前面讲这个五宗啊，再加上一个两个派，这两个派都是临济宗的派，另外还有个神秀大师一派，说南能北秀。神秀大师，我们常常知道这个身是菩提树啊，心如明镜台呀、啊，时时勤拂拭啊，莫要惹尘埃，这是神秀大师。六祖慧能大师呢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已非台， 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注意这两派的境界。达摩禅呢，虽是寂教悟宗，必须通宗通教。如果不通教啊，开口便乱道。要研究教，所以有礼入，有行入。后来呀，他留了四卷《楞伽经》来印心。那么到了五祖之后啊，以《金刚经》印心了。禅宗啊，在五祖以前都是研究《楞伽经》的。《楞伽经》讲教的地方多，无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，俱浅皆空。那么《金刚经》呢，就是四相不可得，三心本来无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中心思想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可得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不可得。根据达摩的破相论里面讲，说自求佛道为观心。你要想求佛道，无论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自有观心，看你这一片心呢往哪里走。你要把你的心能够掌握住啊，那你就有办法。真正最不听话的就是我们这一念心。你叫他不昏沉呢，哎，他偏偏睡觉；你叫他不打妄想啊，他偏偏想，最不听话。所以说，你要是求佛道，就看看你这个心啊走的方向。有如来禅呢，有祖师禅。如来禅呢，就是佛陀的禅；佛陀的禅呢，叫先修后证，先叫你修，然后啊再开悟。先用功啦，念佛啦，参禅呐，刺咒啊，要先修，修的相当的程度了，然后开悟了，明心见性。那么如来禅你见性之后啊不算，见性之后你明白了吗？你没有开步走啊，是不是？说是拿教下来讲，明心见性就出果罗汉。出果罗汉，出果罗汉没有了生死哎，他还有七番的生死，天上人间呢到处走，要修七番的生死。所以讲这个如来禅呢，修是修了啊，见了性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后来证到了，证的什么呢？就是开悟了，开悟就明白了。明白之后啊，你要走啊，你光知道你不走不行啊。祖师禅呢，要先悟后修。祖师禅的目的也叫你先开悟，开悟之后再修。说禅宗的祖师啊，都是先开悟，开悟并不是完了，还要修，悟后起修。这是祖师禅呢，跟如来禅的情况不同。根据过去中国大陆的丛林，禅宗多，说是金山的腿子高明香，常州天宁好供养，焦山包子盖三江，上海海会寺的李拉枪。我想这个给你们居士讲可能不懂了，他们师傅们会懂。如果你要到金山寺来挂单呢，知客就 跟你盘腿子在课堂打坐，看你能不能坐到一支香，腿子不要换。说金山的腿子，高明香，高明寺，金山高明都是禅宗啊，高明寺叫跑香坐香了。常州天明寺的是好供养，茶饭好，茶饭好啊，也没有我们现在吃的好。过去丛林吃的很苦啊，吃不到菜，都是汤汤水水的。如果打上汤斋啊，能摊到一两块豆腐已经是阿弥陀佛了。所以是人多嘛，也丛林有1000多人，就是我住那个庙不大，还有500-600出家众。那么所以是饮食很差。你比如我当年住丛林时候，一餐吃6碗饭呢，没有菜啊，搞得现在糖尿病。是从大陆出来的法师啊，10个有9个有糖尿病，就是淀粉质太多了。那么到现在大家不会有了，大家都是吃菜的。所以是啊，焦山的包子盖三江，焦山啊吃包子，但是禅宗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打过禅期，如果到这里打禅期啊，晚上要吃包子，临睡觉以前呢吃2个包子，那个包子有好有坏的。说焦山的天宁寺的包子啊，在三江里边是最好最好吃。上海海会寺的李大千，上海有个海会寺，海会寺的和尚啊，拿一般的话都是吊儿郎当，不守规矩，叫离拉枪，这是佛教的术语啊。三江，说江西、江苏、安徽啊，长江啊、黄河啊、珠江，焦山是在江苏，与金山呢相对，常州也在江苏，高明是在扬州。说过去在大陆的丛林里边呢，江浙一带是最兴盛，出家众。那拿上海来讲，在马路上走的呀，10个人起码有一个和尚，和尚之多呀。不是现在啊，现在情况我们在。那么高明寺所以他在扬州。丛林呢，没有一个子嗣不是违法违淫的，在丛林面啊，什么当纠察呀，当知客呀，当维诺呀，当监院呐，无论哪一个子嗣都是违法违淫的，没有一个规矩啊不是铸造的因缘。这规矩并不是整哪一个的，就是帮助你用功。禅堂的指示呢是调理慧命，库房的指示啊是调理生命。在村里一边讲啊，买砖的钱呢不买瓦。你们觉得这里你们有买砖呢、啊、买瓦呀、啊？好像买一片瓦20块钱。啊，自己把名字还写上，就是将来你比佛还要高，要盖到佛的这个上边，盖到房子上边，这你的名字超过佛，大佛。但是买砖的钱不能买瓦，这是讲因果嘛？在丛林里边不讲因果不行，佛教不讲因果不是佛教，因果一点都不能错了。 错了因果啊，那就是后患无穷了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从前一个行脚僧，就是到处挂单的了，那么到一个庙上挂单，这个庙也不是大庙，小庙，他说我们房间没有，不过我们另外这个楼房啊还有空的，不过不太干净，不太干净就是闹鬼了。他说你要敢去，你要不怕嘛，就去到那边去住。他说我不怕，出家也还怕鬼吗？那么他晚上就打坐，但出家大部分晚上睡觉的机会很少了，都是打坐，坐在那个墙的这个一角。到半夜里来呀，这个门呢，哈开了，房门开了，这是白天可以讲的，晚上你们就害怕了。开了之后啊，就进来两个侍者，拿了个灯笼，两个侍者点那个方丈都有灯啊，那个圆圆的蜡烛啊，灯笼，方丈。进来两个侍者，那么然后啊，进来一个老和尚，后边呢还跟着两个侍者，他们方丈都有四个侍者。这个老和尚一进来嘛，就把这海情穿起来了，衣也搭起来了，啊，就在佛前来拜三拜，拜过之后啊，把这个衣抽掉了，海情也脱掉了，在地下滚。这个挂单的这个师傅在旁边坐的，这个看着也愣了，这是怎么回事情啊？是鬼吗？又不是鬼，啊，又是个和尚，你知道，和尚看着和尚就不害怕。你看来是个老和尚嘛，他就不会害怕。他滚完之后啊，他就要走。哎，他说师傅你不要走。他一看哦，这里还有个声音呢。他说我不知道你这是为什么进来在地上滚。他说我过去啊是这个庙的方丈。人家信徒啊拿钱来盖庙，买砖的钱我买了地板了。铺了地板了，注意啊，盖庙，他说我这个钱是买砖的钱，结果老和尚买了地板，这因果错了，要把这个地板滚了，滚了，滚光滚没有了，这因果就没有了，这恐怖啊！说庙里边的因果一点都不能错，一点都不能错，所以除了他没有指明。我这是供养，那你随你支配。他指明了，说我这是买砖的钱，我这是买瓦的钱，这是买木头的钱，这是点灯的钱，啊，不能动。一般讲叫分类账，分类账分得很清楚的。所以是啊，买砖呢，这个砖是挡风的嘛，买瓦是挡雨的嘛，用途不同嘛。砖是挡风的，啊，砖墙，风吹不透。瓦是上边下雨，淋不到。功能不同，啊，用意不同，所以是在丛林里边呢，因果不能错。但是丛林有十方，有子孙，十方丛林呢？以规模为主旨，以大法为前提，十方讲规矩，丛林没有规矩，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，十方都是十方来的，什么人都有，那么进到规矩里来，大家完全守规矩，所以丛林以规矩为主旨，以大法为前提，大家都是为佛法。到庙里来，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都是为佛法，不是为佛法不会到庙里来的，来受十方的供养。那么讲情观呢，放在以外。那么把这个所有的亲情啊，容纳到这个丛林里边， 说子孙庙就没有这些规矩，啊，师父传徒弟，徒弟传徒孙，那就没有这些情形，啊，所以是，一般讲是宁在大庙睡觉，不在小庙办道。大庙有规矩，应该睡觉的时候睡觉，啊，打板开镜。开大镜，晚上睡觉也开大镜，大镜一开你可以做梦，如果一早上起来就不是开镜了，说开大镜，开大镜嘛，你可以睡觉就是解放了嘛，所以是这个在大庙里睡觉有规矩，应该睡的时候睡，应该起来的时候起来，随众祈祷嘛，不在小庙办道，小庙比如说这个庙是我盖的，没有规矩，我说了算，这个道就办不起来。禅宗呢，一般讲说西偏四七相成，东渡二三继续，西偏呢四七二十八，四七二十八就是达摩祖师是二十八代，说西偏四七相承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到东土呢二三继续，二三是六祖，说这个禅宗啊，我想到下边呢，我们遇见机会再来详细跟各位研究。其次啊，是净土宗。净土宗啊，很多，不是光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东方的窝处佛，有斗率天的弥勒菩萨，这都是净土，有很多的佛，所有的佛的地方都是净土。那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也是净土，佛的世界都是净土。那么讲极乐世界，那指的阿弥陀佛了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名词啊不要乱啊，一般讲都是拿极乐世界当作净土宗了。净土宗实际的创始人呢，是唐朝的善导大师。善导，我们台湾有个善导寺，善导大师，他向这个道卓大师啊请益，得到观无量寿经，他就专修净业，提倡持名念佛。念佛的法门很多了，啊，持名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啊，这个我慢慢在一门深入的时候再来研究啊。那么善导大师跟这个道卓大师啊，他们提倡持名念佛，就是念一句一句佛号，有一音的，有二音的。我听说你们现在念佛是用二音的念，我们过去念佛是用一音念，一个音声，没有高低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路一句一句接着往前念。那么净土的思想啊，净土宗的思想啊，是从印度来的，就是西北印度到伊朗，是从那里传出来的。不过现在没有了，啊，在东汉的时候啊，净土宗有三经传到中国来，净土有三经一论嘛。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， 无量清净平等觉经，这支娄迦谦翻译的。另外还有个《波州三昧经》，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里边讲24愿，不是48愿，这愿不一样。另外还有《观无量寿经》，《观无量寿经》是刘宋啊，江郎也舍来翻译的。那么还有一个《佛说无量寿》，无量寿经，一个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一个《无量寿经》。无量寿经里就是讲48愿，就曹魏康生海印翻译的。还有个《阿弥陀经》，就是姚琴呢，鸠摩罗什翻译的。那么另外还有个《往生论》，《往生论》呢，我说《往生净土论》呢，就是四亲菩萨所造。四亲菩萨他们有3个兄弟，长兄嘛叫无着，老二嘛叫四亲，他的弟弟叫师子觉。根据止观末后止观福行里边讲啊，说诸佛所占多在弥陀，诸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他所赞叹的呀，差不多都是赞叹阿弥陀佛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阿弥陀佛是佛宗之老大，是领导者。我们先要了解阿弥陀佛，什么叫做阿弥陀佛？南无两个字是皈依，皈依说我归头依靠阿弥陀。阿弥陀翻的中国话呢叫做无量光无量寿，无量寿无量光，无量光就智慧，无量寿就是福德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就是福慧双修。你要肯修福肯修慧，就等于念阿弥陀佛，口里念阿弥陀佛，身上修福修慧，心里想西方，这身口意啊三业清净。阿弥陀佛就翻成无量光，无量光就智慧嘛，有智慧才放光嘛，无量寿是修福嘛，你福报做功德做得多嘛，你寿命就长了嘛，就是皈依无量寿无量光。这个无量寿无量光呢要觉悟啊，佛者觉也，你心里觉悟就是佛，你要不觉悟就是众生，就是在一个字嘛，有先觉有后觉嘛，有不觉嘛，我们是不觉，佛是先觉，我们将来用功啊，成后觉，后知后觉。佛者觉也，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，南无就是皈依。我想这几句话大家懂了，你念起佛来啊，可能心里边有所缘，有所缘，不会呀、扯得太远。说诸佛所占呢，多在弥陀，就是末后止观里讲。龙树大师啊，他说了几句话，说发愿求佛道啊，比举3000大千世界还重。你把3000大千世界举起来，如果力量大的还可以，但是成佛很难，比这个还重。那就说明修福修慧的分量太重了。那么汉朝跟这个吴两个翻译的都是愿文，都是24愿，魏啊唐啊两个译所翻译的48愿，宋朝嘛翻译这个36愿。再其次，我们就谈到净土13祖了。在东晋慧远大师亲近道安。道安禅师慧远是亲近道安的，那么在庐山呢，解莲社， 提堂念佛，他顶多提堂念佛而已。那么之后啊，由北方的谭鸾向道士的陶弘隐呢学长生术。谭鸾呢后来也是净土宗的一个祖师了，他向一个道士问长生不老的方法。那么后来遇见菩提留支，那么菩提留支啊就告诉说，长生不老啊不是道士可以做得到的，道士要修嘛可能寿命长一点，不可能长生不老，那么应该啊念佛。念佛嘛说是例如一个难行道啊易行道，难行易行，那么相继而来的有道卓或者善导这些人呢来提倡净土宗。道安法师啊最初啊创的弥勒净土，弥勒净土现在唯识宗很多都是到弥勒菩萨那里去。弥勒净土啊我们这个世界的组成啊，中间是须弥山，须弥山东南西北四部洲啊，我们现在是在南边，须弥山的南边南站部洲，东胜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北俱泸州，寿命不一样。那么须弥山的山顶呢就是刀立天，就是三十三天呢啊，一般讲玉皇大帝他在须弥山的山顶。那么四王天、刀立天，刀立天呢之下是地居天，靠地来住的，刀立天再往上是空居夜摩天，夜摩天呢就是不靠日月光了，就每个人身上有光啊，互相的照，叫夜摩天。第四重天叫斗率天，斗率天呢就是弥勒菩萨所住的。斗率啊翻到中国话就是知足，知足天，说知足啊能饮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能饮就知足嘛，知足就能饮，知足者常乐，能饮者自安，也做人就怕不知足啊，你要知足的话经常快乐的，能够忍耐旁人呢，自己就平安。你尽管毁谤我，尽管赞叹我，我心不动，那你心里很安的。不要旁人毁谤你呀，你马上就跳起来了，啊，或者旁人赞叹你呀，你马上这个也蹦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被旁人所动了，自己做不了主。说知足常乐，能饮自安。说斗率天是知足啊，那么弥勒菩萨就斗率净土，所以现在有很多啊，说西方极乐世界太远，弥陀经讲十万亿佛国度，十万亿的佛国度，亿照净之嗨，这个亿也，十万亿的佛的国度，一个佛的国度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算一个佛的国度，那么十万亿的佛国度这么远，怎么去？飞机也到不了，所以还不如啊就近，我们都在欲界嘛，在刀立天跟弥勒菩萨打个交道，将来弥勒菩萨下生之后嘛，龙华三会我就跟他下来了，一起来。各位先了解，极乐世界是报度，报度，因为阿弥陀佛是报身，不是化身，不是应身，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。这个大日如来，你比如说我们外边说那个佛像叫大日如来化身，化身是虚空，啊，虚空无量无边化身， 报身是果报身，阿弥陀佛是果报身，那么他所住的是果报度，报度，报度呢不是空中，就是在藏经里边讲，他这个极乐世界并不是在空中。那么在哪里呢？我想将来呀，慢慢我们再来研究啊。现在讲的太早了一点，说是根据《法华普贤劝发品》里边呢有几句话，说要有人受次读诵解气一曲，是因命中为千佛受手，令不恐怖，不堕恶趣，即生斗率天上弥勒菩萨所。在《法华经》里边呢也说可以到斗率天弥勒菩萨那里去，所以要受次读诵，要诵《法华经》啊，要了解道理。弥勒菩萨生在波罗奈国，我们到印度去的大家都知道了，有波罗奈国。释迦牟尼佛呢生在迦毗罗卫国，弥勒菩萨生的时间呢小孩子，那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下的。那么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呢织这个金罗衣，然后啊就送给弥勒菩萨一件，所以弥勒菩萨他跟大家不一样，他可以搭一件金罗衣。那么四天王的寿命呢有500岁，我们现在的寿命是100岁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是100岁，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啊，就是100岁就入涅槃了。刀立天的寿命是1000岁，夜摩天的寿命是2000岁，化乐天的寿命是8000岁，他化天的寿命是16000岁，那么斗率天的寿命就4000岁啊，等于我们56亿7000万年，等于我们现在56亿7000万年。说这个数字很好记，从小我记得这个台湾的这个外汇存底啊，就有56亿7000万，记住这个名词就好了。那么就是要等56亿7000万年，弥勒菩萨降到印度。我们这次到印度，他们去看弥勒菩萨降的那个地点呢，也都看过了。降生在印度，这是讲将来啊，不是讲过去的弥勒菩萨。那么到龙华三会，在龙华三会讲了3次法会，就入涅槃了。度三乘的根性，他不是拖泥带水啊，讲3次法就涅槃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就不一样，释迦牟尼佛太慈悲了，说法49年呢，谈经300余会啊，不一样。这是顺便讲一讲这个弥勒净度的道理。我们再谈一谈净度中啊，一共有13代主师。第一个是慧远大师，慧远；第二代是善导；第3代是成远；第4代是法照；第5代是少康；第6代是永明延寿；第7代是省长；第8代是莲慈；第9代是偶益；第10代是才流；第11代省安；第12代彻悟；第13代是印光。我想净度宗啊，这一代一代的呀， 并不是说我传给你，不是这样子。这一代代是大家共同认可的净土宗啊，就是你修净土法门呢、啊，可以算一代宗师了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一代一代的，不是传，不是说我这一代传给你，你那代传给他，不是这样子，就是大家修净土法门，大家认可了这个师父啊，应该是变作一代宗师了。那么刚才讲这个道作善导啊，他讲极乐世界是报度，极乐世界是果报度。无量寿经里边讲极乐世界是报度啊，那么他说为报宗之化，报度里边的化度。那么日本圆信禅师他也说是极乐世界是报度，那么天台宗净影啊，他说是化度，化度就是报度化度啊，所见不一样。这是把净土宗啊稍稍提一提，我们下边呢在禅净双修的时候再详细讲。第三是律宗，律宗呢是中国佛教的共宗，无论哪一宗不能不守戒律，无论哪一宗都要守戒律啊，戒定慧嘛，你不守戒律不能修禅定，不修禅定不能开智慧，就律宗。律宗们有大乘律，有小乘律，是规范身口意的，这律宗。说戒定慧三学以戒为首，那么学佛你以戒为师，你要学佛，什么是师父？是戒律是你的师父。大涅槃经讲福律坛长，佛陀在涅槃之前呢，把这个戒律再重新说一遍，因为佛陀出世竟讲经了，大家忽略戒律了，忽略了戒律了，那么他临涅槃的时候又把这个戒律扶起来，他讲一讲啊，戒律扶起之后，然后再来谈常住不灭的道，所以叫福律坛长。那么佛陀涅槃，释迦牟尼佛涅槃呢，大家都哭啊啊，也有笑，菩萨就笑，罗汉就哭。菩萨笑什么？他佛陀根本就没有死嘛，你们有什么好哭的？他这边告了假了，到旁的世界去弘法了，这个罗汉就见不到这个境界嘛，罗汉就哭。那么当时有个阿罗律啊，就是阿罗律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了，天眼第一例了。根据楞严经里讲啊，能见阎浮提如掌中阿摩罗果，这个有天眼通的呀，能够看见阎浮提，能见阎浮提呀，如同看见掌中一个苹果那么大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么阿罗律嘛，就告诉阿难呢，说你不要哭啊。阿难这时候还没有了道，不过他在楞严会上仅仅证得出果罗汉。那么佛陀涅槃了嘛，所以解记经典的时候不要来参加，这个罗汉也很讨厌的，说你佛在世的时候你作威作福，我们要是见佛要先通过你，你答应我们才可以见，现在佛陀涅槃了，我们要解记经典了，你不能参加，你没有了生死啊，就把他关在门外了。那么阿难尊者就感觉很难过，说你们这些个名利客啊，佛在世的时候你捧我马屁，佛刚一涅槃了，你们 门都不要我进来，就在门外自己呀、啊，那么修这个空无相无作，不像我们现在是恨的时候就是气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，他自己因为自己无能嘛，他修空观，修无相观，修无作观，就是空无相无作。后来他开悟了，但是开门，迦叶尊者，我开悟了，我可以进来解析经典。但你开悟就不必走门呢，开悟什么地方都可以走啊，有一生身嘛。说后来呀、啊，才请他来解析经藏。那么佛陀涅槃之后。还没有涅槃的时候，啊，窝囊就请问他四件事情，说你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我们以你为师啊；如果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拜哪一个师傅，我们是不是另投别师啊？佛陀告诉他，一戒为师，佛在的时候以佛为师。你比如说我们皈依三宝的，皈依三宝的师父就是戒，就是戒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我们三宝弟子的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呀。说以戒为师，你要能够守戒律啊，那就是你的师父。那么说你在世的时候啊，你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跟着你，啊，你在外边树下坐，我们也跟着树下坐，其实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真是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啊，他提上平等了，提上平等，说是印度那时候果很多了，不平等，有刹帝利种，有婆罗门种，有吠舍，有首陀，四性不平等。刹帝利是做官的，婆罗门是修道的。吠舍是做商，首陀呢，一般讲是做农，还不是做农，根本就是最下一种。它的四性分得很清楚，啊，我们这次到印度去，大家都可以看出来了。婆罗门呐、啊，刹帝利呀、啊，吠舍呀、啊，首陀都是穷人了。说释迦牟尼佛出世平等，四性平等。说只要是你出家到我佛教里来。大家都是一律平等，不分四性，所以啊，管戒律的就是首陀建筑，他来控制旁人，来这管这个戒律。那么说，我灭度之后啊，你们以四念处为住吧。所以我们佛弟子啊，现在应该以四念处为住。身受心法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我们心里边呢，就住在这个四个字上。观身是无常的，身体是不长久的。每个人都会南北三头卧土泥，说古往今来呀、啊，古来多少英雄汉啊，争名夺利啊，做皇帝啊，死了之后还不就是一杯黄土盖文章？所以是身是无常的，不要把它看得天长地久。受是苦的。恭维你，回报你，这就是受。你最好不受，不受就不苦，你受了就苦了。大家想一想，恭维你，你领受了，哎呀，一欢喜，你不能老欢喜，这个喜尽悲来嘛，欢喜完了就难过了。回报你，你也不要过在心上。哪个人前不说人呢？哪个背后无人说呀？ 两位见面都是张三李四互相批评，那个背后都会有人说你了。你要理这个东西没有完，所以是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。你要看看你心呢是不长久的，刹那刹那在变，一会儿做好事，一会儿做坏事，啊，好坏互相抵消。观法无我，你要看一切法哪一样是你的？佛法没有是你的，你说房子是你的，靠不住吧？这一把火一烧，这房子就不是你的。钱是你的，小偷一偷，钱也不是你的。这个命是你的，阎王爷一叫你死，你活不成，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啊，绝不留人到五更。哎，你多留一会儿也不行，是叫你以四念处为主，啊，身、受、心、法。那后头说是你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恶性的必求，叫六尘必求，或者恶性车逆。恶性车逆也就是这个车逆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夜半入这个出城给他牵马的。这个家伙不守规矩，平常他以为是啊跟佛有关系了，从皇宫里出来的。叫车逆。那么还有个六群必求，六群必求啊，还有六群必求泥，这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就是大家结党营私啊。那么说我们意见相投了，我们或者是交朋友啊，那么结了党了，这些都不守规矩。说你佛在的时候啊，你可以降服他，佛一出来嘛，他们不敢挑衅。但你佛一不在了，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不守规矩这边怎么办？佛陀会告诉莫宾，莫就不理他，宾就把他赶出去，在佛教里面叫不共住。你要不守规矩，我们不理你，大家给你个来个不理你。你再不守规矩，丛林里面有规矩吗？可以签单不共住。后来他又请教一个事情，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经典，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没有经典，说带着大家的弟子啊到处走啊，到处讲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就托钵嘛，那个走去了很难，所以他这个是行这个平等，每一个国家都去，他去的目的就是叫希望大家平等，不要把这个贵族啊贱族啊分的，真正提倡平等是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所以是讲这个。那在印度那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汽车，都是走路嘛，你像我们这次去坐汽车走一天才到一个圣地，坐汽车走一天呢，那佛陀那时候我想要到一个地方不止走一天，走几天也到不了。那么说你留一些个法语，我们应该把它解记成经典，那么解记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头有个尾呀，那个外道的经典呢叫阿优，外道的经典呢前面叫阿优。我们佛教的经典应该什么呢？佛陀告诉如是我闻，说如是之法我窝囊亲自闻到的，最后是坐离而去。所以是啊，释迦牟尼佛到临灭度的时候啊，窝囊请教这个四种事情。那么律宗啊，根据墨客子观里讲啊，律者权量轻重分别犯不犯，律师嘛来权量你这个是犯戒是不犯戒， 这个绿野有四个名词，一个叫做毗尼，一个叫做木叉，一个叫做斯罗，一个叫优婆罗叉。那就是我们看的，有时候叫做毗尼，有时候叫做木叉，那都是绿，都是斯罗。说斯罗不清净，三昧不现前嘛。在律中啊，有三家，一个是象州，就是河南的，就是日光寺，叫法律，他根据成事论呢，照了四分律，四分律数。第二是终南山的道宣律师，我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他根据唯识啊，做了四分行四抄。第三是西天啊，太原寺。还有东塔的槐树，他造了四分开宗记。这个四分律，我们现在常常讲四分律，我想这个是你们在家居士可能不太了解。四分律就是在《檀无德部》里边的四度完结，就是四分；在《檀无德部》里边的四次解记，叫做四分律。那么五部律里边呢，一个是《檀无德部》。檀无德部就四分律，沙婆多部就十诵律，弥撒赛部就五分律，迦摄一部就解脱戒经啊，戒相与五分律相同。婆娑富罗部嘛，这个律本没有传过来，因为这个五部律啊，在佛灭度之后啊，一百年传承的五祖啊，优婆举多。他下边有五个弟子，五个弟子啊，在律帐生了五部之别，所以叫五部律。当时啊，佛陀在世时候啊，那个弟子洗钵，洗这个吃饭的钵呀，摔在地下了，摔了五瓣，摔了五瓣。佛陀就想说：“糟糕，我将来我这个律宗律部可能要分成五部啊，这个。”就是讲五部律的来源。在偶一大师讲啊，偶一大师另外一名字叫西游，说西方是有的，不是没有的，叫偶一大师。他讲受戒易啊，守戒难，莫讲大事等先看，福囊渡海许清护，一念差池全体禅。受戒很容易，什么三规五戒呀、沙弥戒呀、菩萨戒呀、比丘戒，受戒很容易，守戒就不容易。受戒容易，守戒难。但是现在有的退戒，你比方你受了五戒了，受了五戒，我看哪一条守不住，我可以退，在佛前退。不过这个退戒你还有个规矩，你受了之后你守不住退可以。你破戒之后就不是退了，比如说这条戒你破了，说破了之后你再退，那这个罪就退不掉了，破戒就不能退了。在受了之后守不住啊，这条戒我不守可以退。说受戒容易啊，守戒难，莫讲大事等先看，不要把这个受戒的大事啊等先看。福囊渡海，你比如说我们要想过海啊，拿这个轮胎吧，轮胎啊，浮囊渡海，如果有个罗刹鬼来说啊，你是行菩萨道啊，你这个轮胎我抽出一根丝来给我好不好啊，都不能给。这个轮胎一抽出丝，不是水就漏了吗？漏了水了，不是就沉下去了吗？说一念差池全体禅，一念一错了吧，全体就坏了。所以这个戒律啊，我想讲不完，跟在这个场合呀，也不应该常讲。我顺便讲讲我们这和尚穿的衣服，这不是有一条一条的呀，这是戒律条，戒律。如果你犯了一条戒，扯下一条线，犯了一条戒，扯下一条线。你们看看你们的海清上都有绣的条纹呢、啊。现在大家不扯了，扯了恐怕把衣服扯坏掉，干脆就是啊，这个你把我们这个领子，和尚海清领子有三道，三道叫三戒嘛，出三戒，头要出三戒， 但是最外面这一层是欲界，欲界是最脏的，挨着你脖子嘛，色界无色界。你比如说我们就合上这个两个飘带，从前受戒都有戒刀的，都有戒刀，戒刀是自己不能守戒的时候宁愿自杀而死，不能破戒而活。后来和尚多了啊，就拿这个刀去杀人去了。那么政府一看呢，不可以了，取消。虽然是取消嘛，这个飘带还留作纪念。那么到夏天可以绑一个扇子啊，扇一扇，扇完了之后往下一放。说这个里边呢，动作很多，我们佛教里边一举一动啊，都有它的这个来源。所以这个八宗供红，八宗嘛，现在刚讲三宗，四五六七八，还有五宗啊，慢慢在研究。我想现在的时间到三点，是不是？到了我们就不讲了。一点两点到，哎，好像还有半个小时啊，应该讲到三点半了。好，讲到三点半。现在我们讲密宗，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修密的。密宗啊，在唐朝开元三大寺，说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，来到长安弘扬密教。密教有三藏，比如大毗卢遮那金刚顶经，这是经藏；娑婆诃经，这根本部叫律藏；菩提心摩诃眼经为论藏，它也叫经律论三藏啊。它有东台二密，东台二密，东密以大玉为本位，台密以释迦为本位。东密就日本东京的密宗，叫大日如来。你比如我们外边那个大佛就是大日如来，法身佛，那是密宗啊，以这个。东密，台密嘛，就是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主了。日本的弘法大师在东寺啊，他所弘扬的叫做东密。那么日本的持脚大师在天台山，这个智证大师在圆城寺弘传的密教叫做台密。就是东台二密。空海啊，在唐朝贞元二十年，就是804年，在长安青龙寺，从这个慧果禅师啊受这个金刚戒、胎藏戒两部的密法，回到日本来弘东密。日本的和尚叫醉成、圆人、圆真，在比睿山呢传这个胎藏戒，成就台密。这一派又分成一种根本大师叫醉成了，持观大师叫是圆人派，自证大师嘛叫圆真派，都是学天台宗的。和密宗这个两种啊，就叫台密，就天台宗有密宗啊。那么最成的师父呢，就是天台宗第十代祖师道随禅师，所以是台密跟天台宗有连带关系。那么藏密来讲呢，我想大家都知道有宁玛派，宁玛派就是红教，穿的衣服是红的，宁玛派。这个宁玛派以莲花生大师为主师， 修大圆满的。什么叫大圆满呢？他讲这个如来藏跟窝赖耶识要转识成字。如来藏是清净的，窝赖耶识是眼悟的，不过这在教下不是这样的分。如来藏空义，如来藏不空义，如来藏空不空义，它有三种。那么窝赖耶识呢，也有这个清净的，也有眼悟的，这个说法不同。不过在宁玛派呢，在这个藏密宁玛派呢，他是修这个大圆满。另外一派叫沙迦派，沙迦派叫花教，那么以大宝法王啊为开山的主事，修道果的。什么叫道果呢？菩提是道，涅槃是果，他是修菩提涅槃的。再一派叫格举派，格举派呀、啊，就是白教。白教呢，以密雷日巴为主事，修大手印。格举派啊，那么另外格鲁派的叫黄教，黄教呢以这个宗喀巴为主事，修三世道。三世道啊，下世道、中世道、上世道。下士道呢是讲啊人天的福报，守五戒，守十善，这叫下士。中士呢讲声闻缘觉二乘，叫中士道。上士道呢就是大乘菩萨。那么他是根据菩提灯论，叫次第广论啊来做的。不过这个都是寻龙树无着的这个归道啊去走。再其次，我们这个显密圆通的时候，我们下边再把这个密宗啊再详细跟各位介绍。再其次讲天台宗，天台宗啊就是初主叫北齐慧文大师，慧文大师他读龙树的中观论，披文大悟而立三观。空假中三观，这是慧文大师立，是根据龙树大师的中观论。第二组是南药慧思大师九旬乃证，九十天啊，他证到这个一心啊，做了大乘子观。三组嘛，天台智者大师二七方科，他读法华经呢、啊，读两个礼拜就开悟了。亲见灵山一会是奄奄未散。那么以龙树为初主嘛，天台智者大师嘛就顺延为四主了。智者大师嘛说三大部五小部，三大部嘛就是法华文具、法华宣义、摩诃子观，五小部嘛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树，金光明经的宣义，金光明经的树，宣义就是五重宣义，树嘛就是解释经，另外还有观音宣义啊，再一个观音树，观音就是普门品的、啊，观音的宣义啊，观音的树就是五小部。那么他又发明四种子观，所以圆顿子观、不定子观、见次子观、小子观，后来又讲五十八教，以法华为本经。法华经啊是讲无量义处三昧的，所以无量义经啊为法华经之先经。以涅槃经啊以不动三昧而说涅槃经，以等次三昧说般若经。大经啊就是涅槃经，所以讲要见如来舍利即见佛，见佛即见法，见法即见生，见生即见涅槃，三宝常住无有变异，能为众生作归依处。涅槃经有这么几句话，如果你看见如佛陀的舍利就等于看见佛一样。 我们这次到印度去啊，就看见佛的舍利了，那就等于亲见佛一样，那真正的佛的舍利。所以是佛陀涅槃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国呀，都分舍利嘛。那么后来把它埋到土里边了，现在在土里边挖出来，他们亲自把它挖出来，说涅槃真理，如果你看见佛的舍利，就等于见佛了，没有善根见不到的。见佛就见法了吧，见法就见生，见生就见涅槃了。这个八法生三宝常住嘛，没有变异，那么三宝能为众生呢做归一处。法身呢，无所从来，已无所去。报身的第一叫做如，正觉叫做来。应身呢是乘如实道来成正觉，这是法报应三身。我们众生有三根，佛有三身。你上根呢，就看见佛是法身佛；中根嘛，看见佛是报身佛；下根呢，看见佛是应身佛。实际啊，佛没有三身，一身里边有三个形象。那么由这个分别是由我们众生的分别，佛没有分别，佛没有分别。众生说啊，这是法身佛，这是报身佛，那是应身，是根据你这边有分别。说天台宗啊，以法华为宗骨。天台宗讲法华经是专门的啊，以宗骨，以自度论为指南，以大论呢为指南指导，以涅槃为扶树，以大品为观法，就是天台宗。天台宗的特色就是一个句子，具足的具，以及性恶，本性具足善与恶。他一念有十法界，四圣是善，六凡是恶嘛，本性具足善恶。但是呢，善恶比较起来呢，这个性恶比较强，性恶占六个嘛，性善占了四个嘛，四圣六凡嘛，说性恶。但是天台宗有性善、性恶、修善、修恶，我想这个道理很深而很多，稍稍把名字提一提呀。本性的善，本性的恶，这是性善性恶。修善修恶，说佛陀啊，性具恶而没有修恶，他本性有恶，他本性没有恶，他不会度众生了，但是他不会做坏事。说性善修善，本性有善根，然后你再修善法。说注意这个性善性恶，修善修恶。你比如这个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是后天的性善，后天的不是先天的。荀子啊叫性恶，告子叫善恶共，天台宗叫三千性相百界千如，有一百界，一心有十法界，一界里边护具有十界，这个十界就变成一百界了。每一界里边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十如四，每一界里边呢形象不同，性质不同，利用不同啊，身体不同，有空中飞的、地下走的、水里游的，但是究竟平等。我刚才讲的佛教主张平等的，不但我们人类平等，人与动物也是平等的，我们跟那个小蚂蚁也是平等的。这一点把这佛教的精神大家要注意啊。佛教就讲平等观，说四法平等啊，没有高下，说三千性相百界千如。华严经讲性起，天台宗讲性聚，大乘起心论讲缘起。就这个三个 三个观念大家搞清楚。花眼睛呢是真心，花眼海会，正道花眼海会再起大用，由真心而起大用。天台宗讲性聚是观妄心，妄心的本具，妄心是本具的，是观妄心。观妄心根据莫克子观来讲呢，因入处界，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。那么十八界五阴里边呢，就色受想行识，然后专门观这个识，观这个识，这个识里边呢有这个思意，有不思意，是观妄心。起心论里边呢讲缘起，缘起呀、啊，但这个三种缘起呀、啊，观妄心呢、啊，观真心呢、啊，说三也可以，说一个也可以，也互相有连带关系。在第六个，我们讲这个显首宗，显首宗就是花眼宗了。显首宗以花眼经为本经，它是海印三昧。各位要知道，佛陀说法都是用三昧，用三昧的说法，海印三昧。花眼宗的初祖叫杜顺禅师，杜顺禅师啊。第二祖就是智严禅师，智严禅师呢，他创十玄门，他名字叫智相禅师。第三祖叫法藏，另外一名字叫做显首，他来呀、啊、判这个小史中顿圆的五教，小乘、史教、宗教、顿教、圆教这个五教。这个五教呢，跟天台宗的藏通别圆呢是一样的，所以是他湛严大师啊，从这个湛严学天台，所以是他立这个五教啊，跟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四教、啊、有相同之处。那么第四代是城关禅师。城关禅师啊，那就了不起了，就是女皇帝那时候最崇拜他了，说身历九朝啊，奇笔。显首宗啊，他立三观：真空觉现观、理事无奈观、周遍含容观。真空觉现就是空观，理事无奈就是假观。周遍含容就是中观，跟天台宗的三观一样。只能把这名词讲一讲，没办法解释啊。他立六相，有总相、别相、同相、异相、成相、坏相。你比如说这房子，这是总相，这叫房子。房子里面有别相啊，有砖有瓦呀。那么还有同相。有铜像呢，把它放在一起，砖瓦放在一起，还有利用不同的，有成，然后成功了，到最后坏了，说他立十玄缘起呀、啊，立这个六相。十玄缘起呀、啊，这花严宗讲这个四事无奈法界，他讲四种法界：理无奈、事无奈、四事无奈。离世无奈，这个四种法界，十玄缘起的解释根据四十无奈法界来讲，所以他立有十种玄门，说同时具足相应门呐、啊，乃至第十啊脱世显法生解门。这是今天呢，把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八宗共弘嘛，所以先把这个八宗呢、啊、有个大概。有个认识，但是都是佛法，不要在这个宗派上啊立宗立派。说现在有不知道的，就是啊，我的对啊，你的不对啊，这不经对啊，那不经不对啊，我的法门对啊，那的法门不对啊，那真是见鬼了。对与不对都是我们凡夫的眼光嘛，都是佛说的嘛。 是佛以意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佛法是一个音声，没有两个音声，虽是有八种啊，只有一个音声。那么有八种根性看见佛法不通，所以后来历代祖师啊，立宗立派，叫适应每个人的根性而立宗派。今天讲到第六啊，还有七八九十，还有这个八宗啊，另外还有两个小乘，成实宗啊，俱舍宗。我想今天讲到这里应该是停止了，打你们闲岔，谢谢。哦，你们站起来没关系，不要拜啊，你拜我要拜你们了，拜你们我就起不来，那就很惨。
自诚以谢显公老和尚慈悲说法，三问讯。
问讯，问讯，哎，阿弥陀佛，问讯。
阿弥陀佛，
哎，问讯，一问讯就好了。
阿弥陀佛，
问讯，问讯，你们辛苦啊，方丈慈悲了。